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节目中我们要探讨南中国海是不是会成为2017年的一个爆发点，失踪马航班机 MH370 的搜寻工作终止，我们还要看看民族主义者习近平将在达沃斯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吗？美国的商界迎接川普时代，可是呢风险上升。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土耳其新闻媒体报道说，警方已经开始审讯伊斯坦布尔夜总会新年袭击案的嫌疑人。那次的袭击造成了39人丧生。据报道，这名凶嫌是34岁的乌兹别克斯坦人阿卜杜勒卡迪尔马沙里波夫。星期一，警方突袭伊斯坦布尔厄森尤特区的一所住宅，逮捕了马沙里波夫。他一直和来自吉尔吉斯坦的一个朋友住在这里。房子里另外5个人也被逮捕，包括3名妇女。他4岁的儿子被当局带走保护起来。关于凶嫌的身份，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原来有报道说他是吉尔吉斯斯坦人，以及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后来的消息确认他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中亚分支组织的成员。即将离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否认当选总统川普所暗示的他向媒体泄露了指责川普竞选班子与俄罗斯人员有联络的没有实质证据的资料。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援引布伦南说，他没有兴趣再关注相关文件。他说，情报人员在1月6号的简报会上向川普汇报，因为他们相信川普应该知道文件的存在。川普对情报部门进行强烈的批评，他上星期发推文说，情报部门根本不应该让这个假新闻泄露给公众，这是对我的又一次攻击，我们难道生活在纳粹德国吗？布伦南告诉《华尔街日报》，总统可以质疑情报部门的结论，但是不包括缺乏诚信的指责。布伦南在星期天的一次采访中说，川普不了解俄罗斯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并且批评川普热衷于发推，不符合美国利益。川普回应说，质疑布伦南是不是泄露假新闻的人。川普提名的下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来自堪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在当选总统川普宣誓就职的前几周里，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就是南中国海可能成为2017年的一个潜在的爆发点。川普如何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行动，将有可能导致南中国海的进一步紧张。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所做的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带领一组战舰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中国上个月劫走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虽然最终归还给美国，但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北京政府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迹象。同时，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对中国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言论。
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从很多方面来看，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川普向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
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加强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在那里有很多船只，包括海上民兵驾驶的伪装成渔船的船只，某种形式的对抗很可能会爆发。
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何时在南中国海的哪个海域开始执行他们的首个自由航行行动，而南中国海有着繁忙的航道和贸易通道。
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货物价值为5.3万亿美元，美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要通过那片水域，这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我们时代的问题。
蒂勒森在其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应该禁止中国进入他们修建的人工岛，但是地区专家说，现在想要扭转中国在南中国海筑岛的局面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说，可以达到的最佳目标就是捍卫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去做交易。中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有分析认为，美中这两个大国在博弈中是各有筹码，未来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将奠定两国关系的走向。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14号在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表了题为《在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指导下不断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的中国外交政策指针》的文章。文章说，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文章强调，中国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核心重大利益。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妒忌他国发展，但绝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要继续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文章指出，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和遏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杨洁篪在文章中还强调，我们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画出底线，捍卫底线。在杨洁篪发表中国外交政策指针之前，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13号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此前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他说，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川普称，在他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先同北京就货币和贸易问题进行谈判。他说，除非北京在这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对于川普有关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包括一中政策的表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以谈判的。陆康还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上个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长期信守的惯例，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川普还表示，美国为何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除非我们和中国达成其他方面的协议，包括贸易。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专任教授陈一新说，中国和即将就任的川普总统在一中问题上各有坚持。川普认为一中可以谈，而中国则坚持一中不可以谈。
所以两边的焦点就是 卡在一中和台湾问题。那么川普认为呢，这个一中和台湾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的软肋就弱点呢，所以他必须要一定会抓住这个不放，那么用这个来卡住中国大陆。所以说这个问题暂时还无解，那么双方可能在看呢其他问题上呢，是不是都做了一些交易或者做一些交换之后呢，才可能谈到这个问题。
陈一新教授说，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坚持把一中一题来跟中国谈判，如果那样的话，川普肯定会碰壁，其他方面也无法取得进展。他说，聪明的川普会继续谈其他问题，如货币和贸易问题，一中只是偶尔拿出来做个跟中国谈判的筹码而已。他表示，中国一定对川普谈一中问题不高兴，但只要川普不触及一中问题，什么南中国海、朝核问题都可以谈。这位美中关系问题学者说，在中美这两大国之间的博弈中，中国手中也有牌可以打，中国可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 但却能不断地对台湾施压，如军机、军舰绕台湾飞行，在国际空间上打压台湾等。同时他表示，美国可以打的牌包括美国新的对台军售，以及将来不仅现役国防官员访台，以及未来可能推动政府高官也能来台湾访问等。陈一新还表示，美中双方各有筹码，各有坚持，但川普在跟中国谈判时也不会撕破脸，因为美国需要中国在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他说，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可能要取决于将来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中所谈的程度和成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即将要开始他的总统任期了，预计他将要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难民政策。川普过渡团队提出了一份题名为“首日计划”当中的文件，里面就说他计划暂停从无法安全进行识别的恐怖多发地区移民。这项政策可以说充满了争议。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柏林一家圣诞市场12月遭到的卡车袭击，让记者们有机会询问当选总统川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针对穆斯林难民的禁令。
Hey, 你们早就知道我的计划，我被证明是对的，100%的正确，所发生的事情是可耻的。
川普的难民政策将会如何？目前还有不确定因素。不过据专家们说，川普总统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改变难民政策。美国支持难民与移民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拉维尼亚·里蒙说，
川普总统将能够叫停他所认为应该叫停的所有重新安置工作，也许针对某些群体，也许针对所有人。
川普在竞选期间先是主张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他在加州圣伯纳蒂诺枪击案发生后发出了这一呼吁。
唐纳德·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们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项宣布大大提振了他的选情，但是专家们警告说，以宗教标准取人会影响美国信誉。前大使鲁宾·比格提曾督管过美国在非洲的难民项目。
对我们来说，会成问题的是这种宗教测试制度，这不仅是针对难民，而且针对每个申请入境美国的人，这从根本上违反我们的价值观，违反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本质。
川普后来说，禁令是暂时的，执行到完成安全评估为止。但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欧洲，川普就奥巴马政府计划在2017年把允许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人数翻一番的决定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我们对他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什么人，没有文件记录。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无能之辈把成千的人放进来，说不定放进来了伊斯兰国分子。
据李蒙说，在911之后，布什总统为了进行安全审议，曾在六个月之内禁止难民入境美国。安全审议的结果是实施了需要耗时两年、历经21道步骤，并且有多家安全机构参与的甄别程序。
经过这种严格审查项目，有人怀着暴力目的而进入美国的风险微乎其微。
川普誓言，他上任后会把那些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送回去。
在知情的情况下，把已经被指定为难民的人送回他们已经逃离的国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违背了不驱回原则，是国际人道法的大忌之一。
难民事务专家猜测，川普将禁止来自世界冲突地区的难民入境，等待新一轮安全审议的结果，这将影响到美国接纳的所有难民中的40%-45%的人。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曾经 表示他要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要来遣返那些无证的移民，大约人数在200到300万之间。那么在纽约市就50万无证的居民。美国支持移民的组织还有纽约市长都誓言要保护这些无证的居民，而随着川普要在这星期五就任了，那么庇护无证移民的努力显然就是越来越紧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在纽约的报道。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就要到了，伊德逊纪念教堂等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教堂担心川普会履行11月大选时许下的诺言，遣返200-300万无证移民。
礼拜二和礼拜四晚上，我们会有200来人前来寻求帮助，他们有亲属被拘留或者将被遣返。
纽约是美国40所庇护城市之一，如果地方当局对联邦当局提供的协助有可能会导致某名无证移民遭到遣返，纽约市便对这种协助予以限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把这种特权授予那些危险的暴力犯罪分子，原因就是他们来这里是非法的。
共和党籍参议员图米提出了一项法案，按照他的提案，如果城市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该市的联邦资金便将被剥夺。
那些拒绝与联邦当局合作的城市将不会得到纳税人的钱。我们将与国会合作来通过法案，保护那些愿意协助联邦当局的辖区。
我认为那种庇护所城市的观念是一种压制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们受制于市长。
纽约州的州众议员罗恩·卡斯特里纳批评纽约市长白思豪不愿意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他说庇护政策让城市变得更不安全。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人们来自哪里，在这里做什么的办法，这肯定会造成有坏分子混入其中的前景或者是可能性。
但是纽约移民联盟的弗朗西斯·马迪说，如果无证移民不敢举报犯罪活动，对公众造成的危害更大。
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信心，不敢找警察，那就什么互信都没有了，警察就无法防止未来再度发生这些犯罪活动。
沙佩尔牧师说，川普今后的行动可能会对庇护运动的未来带来他意想不到的后果。
It will radicalize.
如果他真的照着他说过的话去做，这会把移民运动激进化，这会是件好事，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将蒙受可怕的苦难。
Will be horrifying.
沙佩尔相信人们最终还是会彼此相互看顾的，而这种信念支撑着他的精神。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纽约市之外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也在宣布是无证移民的庇护所，其他的机构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大学也加入了这种庇护运动，保护无证移民不被遣返。害怕被遣返的还有所谓的追梦者，他们就是幼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那些年轻的无证移民。下面就请您收听拉蒙泰勒在纽约的报道。
什么是犯罪呢？3岁时和全家一道来美国的普纳姆达斯做出了回答。
严格说来，我就是罪犯，因为我没有确定自己身份的一张纸。
达斯是奥巴马总统2012年发布的儿童暂缓递解行政命令，简称 DACA 的受益者。根据这项命令，在儿童或少年时期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权获得可以更新的工作许可，并免于递解出境。这样的人大约有75万。后任总统川普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这项命令。他说，这项命令是历来由一位总统采取的最不符合宪法的行动之一。不过他后来软化了立场。他对《时代》杂志说，他会想想办法让每个人都满意。在纽约市，没有合法移民证件的学生感到的不安和大规模的校园抗议，促使大学的官员行动起来。他们向学生保证要继续支持和保护他们，不管他们的身份如何。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大学。律师维多利亚·坎波斯认为，当选总统川普不会彻底撤销这项行政命令。
他们不仅是受保护的移民，还是有信用、有债务的人，更不用说遣返他们要耗费多少人力。纽约的法院已经够忙的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撤销儿童暂缓递解命令，律师阿南德·阿胡贾就是其中之一。他争辩说，既然父母是非法来美，子女就要继承这样的后果。
如果不执行这样的法律，就是鼓励栅栏另一侧的人，他们会想，我如果翻过栅栏进入美国，虽然我的身份可能是非法的，但至少我的孩子可以得到好处。
许多身份曝光的人，例如达斯和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权利组织者纳伊姆·伊斯兰姆，对前景就感到担忧。但是他们说，继续前行的关键还是靠自己。
当民选官员承诺说这是个庇护无证移民的城市，他们要保护我们的所有权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他们兑现呢？靠他们发挥领导作用，不如靠我们自己。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必须自己发挥领导作用来推动自己的安全。
他说，需要整个社区来宣传和维护每个人的权利，不管是有证移民还是无证移民。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科索沃总理穆斯塔法呼吁同塞尔维亚的关系中保持冷静。这是穆斯塔法接受美国之音阿尔巴尼亚语组采访的时候回应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所说的，如有必要，塞尔维亚准备向科索沃派遣军队保护塞尔维亚公民。上个星期六，一列写着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从塞尔维亚开往科索沃的列车被拦在边界，不得进入科索沃，引发了双方的相互抨击。这列火车后来回到塞尔维亚。穆斯塔法批评尼科利奇的言论不负责任，并且说这不仅是对科索沃，而且是对阿尔干半岛的威胁。他说，我们不会用相同的语言来回应这种威胁，我们愿意生活同塞尔维亚的友好睦邻的关系中。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指责科索沃向边界派遣特别部队阻止这两辆火车入境，是想要挑起战争。科索沃总理穆斯塔法说，这列火车传递了占领的信息。科索沃2008年宣布独立，目前得到美国等110多个国家承认。经过了将近3年的努力，失踪马航班机 MH370 的搜寻工作星期二在失望之中宣告终止。搜救人员在印度洋进行了大面积的水下搜救，但是仍然没有找到蛛丝马迹。澳大利亚的联合协调中心说，搜救人员在1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完成了搜索任务。去年负责提供搜寻资金的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中国达成协议，除非有新的证据出现，能够告诉人们飞机的具体位置，否则就结束搜寻工作。马航 MH370 在2014年3月8号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机上有239人。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也就是1月17号，要在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预计他的演讲中会呼吁推动全球化发展进程。在习近平讲话前夕，德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采取可信赖的行动，以对抗贸易保护主义逆流。另外，《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民族主义者习近平被期待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实在是极具讽刺意味。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在被问到习近平在达沃斯讲话的内容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习主席与会就是要针对当前国际社会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关切，阐述中方有关的主张和看法，推动各方客观地认识和看待经济全球化，积极地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着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华春莹的这番话也是对德国驻华使馆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的回应。 德国驻华使馆星期一说，习近平将是这次论坛上最重要的国际领导人。声明说，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抬头的今天，全球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及有力的政治讯号，但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可信赖的行动，表明对于开放市场持认真的态度。声明说，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呼吁，捍卫开放市场全球化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不过，这份发表在德国驻华使馆官方网页上的声明转而指出，在中国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提供公平待遇的政治承诺最终会给贸易保护主义让路。西方媒体说，习近平此次的讲话要传递的信息应该与他去年11月在秘鲁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信息是一致的。那次峰会是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获得选举胜利之后举行的。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表示，上任之后将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他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令人担忧美国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世界经济论坛于1月17日举行，1月20日结束。全球化、多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都将是这次论坛的重要议题。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陪同习近平的将有几十名中国最有钱和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出席会议的最高美国官员是即将卸任的副总统拜登，当选总统川普并没有派代表出席。由于川普的当选以及英国去年投票退出欧盟，全球化的理念似乎正在遭遇黑云压城。很多人期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能够扛起全球化的大旗。中国媒体也说，习近平为捍卫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化提供了希望。不过，《华尔街日报》星期一的报道说，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习近平被期待扛起全球化的大旗，实在极具讽刺意味。报道说，习近平实际上比谁都不喜欢西方自由主义者对中国的指责。习近平在2009年的时候曾痛斥西方，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这篇报道还说，其实习近平与川普没什么两样，两人都把自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川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习近平的中国梦则是复兴中国之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16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把美国新政府政策不确定性定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负面风险。与此同时，美国政商界对川普政府上台后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表示担忧。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月16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其中未点名提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变化将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负面风险之一。IMF 在报告中维持了去年10月对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是 3.4% 和 3.6%。 不过 IMF 罕见地提到自己的预测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原因是美国新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及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预计到4月时才会对全球经济展望有更明朗的看法。近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川普政府下未来美国贸易走向的研讨会上，前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会长威廉·赖因施表示，川普将在上任后履行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承诺。
I think in the short run it's going to be primarily defensive.
我想短期内我们的贸易政策会是防守式的，后任总统将聚焦于创造就业、企业回流以及制造业回流等国内议题，这基本上是在打防守牌，你会看到更多的政府控制，而且我们的后任总统喜欢搞大动作，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在贸易上对抗中国或者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分析人士表示，未来的美国会走上贸易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执法力度，同时也不惧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川普贸易团队的鹰派三剑客今年年初亮相，美国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这三人都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关注美国国内企业对外国企业和将美国就业机会外流的本国企业采取强硬态度。 与此同时，川普曾反复强调他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协议的反对，并誓言上任第一天就要废除 TPP 并重新协商 NAFTA。 川普认为这些协定造成了美国本土工作的流失。美国现任贸易代表迈克尔·费罗曼在研讨会上强调，退出与亚洲国家签订的 TPP 等于是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交给中国。
What's at stake if TPP doesn't move forward in some form or another is that not only we lose the economic benefits which are
如果我们不以某种方式来推进 TPP， 那么除了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外，我们还会丧失在亚太和全球的领导地位。
赖因师对于美国可能丧失二战后花费70年经营的全球格局领导者地位表示担心。他说
：“One of the things I begin to worry about a lot is that we have competitors for global leadership.”
我开始很担心的一点就是，在全球领导领域，我们是有竞争者的。你会看到这个星期在达沃斯，习近平会在，但我们不在。我们会看到其他国家在经济领域争取全球领导地位。
据普华永道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全世界60%的 CEO 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和增加的贸易壁垒。2012年，这一比例为40%。调查中更显示，美国 CEO 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心程度在大选后增加了整整10个百分点。曾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首席代表的前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在研讨会上说，需要鼓励商界来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担忧。希尔斯说。
I suspec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ll speak up, but we should encourage them to do so.
希尔斯说，我想商界应当会表达他们的声音，我们应当鼓励他们这样做。目前大家还不清楚，如果我们从多边协议中退出，会产生怎样长远的影响。不过有一个方法来解决，后任总统川普说他更倾向于进行双边协商。川普表示，在他上任之后，美国会退出 TPP 和 NAFTA， 重新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让工作和工业重返美国。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智库一份有关中国全球投资动向的最新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对外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而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但是这份报告认为，美国不需要对此过度的反应，因为这种增长势头不会在2017年继续的延续下去。报告的作者还说，美国应该担忧的是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的行为是否合法，而不是他们的投资规模或者企业是不是名义上是国有控股。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两大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传统基金会星期四共同发布中国海外投资情况的最新报告。报告说，2016年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增长将近50%，达到大约1750亿美元，刷新历史记录。报告指出，在这股对外投资浪潮中，美国继续位居榜首，成为最受中国企业青睐的海外投资目的地，投资规模超过500亿美元。不过报告认为，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在2017年不会持续。报告作者、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坚道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化工集团兼并瑞士先正达的高达430亿美元的收购案能够最终达成，或许将能继续推高中国2017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但是他说，中国总体的对外投资将呈现走弱趋势。
I think what will happen, no matter what.
我认为接下来的状况是会有更少的企业参与对外投资，他们对美国的投资会减少，对酒店旅游行业的投资会减少。
他表示，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激增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是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企业和个人都希望持有其他货币资产，尤其是美元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规模非常大。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但是随着人民币持续贬值，资本外流压力增大，当局出台了新措施限制外汇出境。根据去年11月新出台的新规，企业5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支付必须上报监管部门批准。当局表示，一些投资只是虚假投资，其真正的目的是转移资金。
时间道说，这些措施将会抑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但他认为这对资本大量外流的中国来说并非坏事。
资本外流的部分原因是情绪，如果有大量资金流出，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成功，但是这也让一些持有中国资产的人感到紧张，人人都撤了，也许我也应当撤。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涉足的领域不仅有石油和房地产，还包括半导体等科技领域。星期四的这份报告说，中国2016年的科技并购也快速增长，刷新纪录。这类并购引发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警觉，他们担心本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受到威胁。几天前，奥巴马政府呼吁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加强审查，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上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叫停中国一个投资基金收购德国的一个半导体企业。也在上个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两位官员还曾撰文呼吁政府禁止中国国有企业兼并美国企业。他们说，中国对收购美国敏感技术企业特别有兴趣，但是在半导体行业就进行了20多次收购尝试。他们认为，中国如果通过收购掌握美国企业的技术，一方面可以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中国军队的实力。石建道认为，只是针对国有企业的建议并不合理。他指出，中国过去一年来在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他认为更为合理的是实施产业限制。他说，美国看待中国在美投资时，还要考虑对等问题。
如果美国想要关闭科技产业，应当直说。中国有很多产业都不对美国企业开放，因为这些产业被国企控制，而这些企业从来都不会倒闭。所以对美国来说，更合理的做法是，这些产业也不对中国投资开放。如果是限制国企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来自中国的主要投资都是私有的。
在他看来，企业的所有权标签并不能作为评估一项投资的标准。他举例说，在资金来源等企业透明度问题上，私有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做得更好。石建道说，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企业是否遵循美国法律是美国应当关注的重点。
How the firms behave is a more subtle, more difficult.
企业的行为不易察觉，难以评估。不要对2016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过度反应。如果要担忧，需要担忧企业行为，而不是增长。
他认为，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增加是一件好事，在不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和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对中国任何企业的投资表示欢迎，因为美国人将从中受益。但是他也指出，如果中国的企业违反了法律，则应当受到惩罚。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企业在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这样的举动呢，在美国上下引起不安，特别是在川普走马上任前夕，各方对于新政府上台后将会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挑战，众说纷纭。有关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184亿美元。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逾1900家，覆盖了80%以上的国会选区，雇员达9万人。荣鼎集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可能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尽管在美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投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比例近年来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国企加快了在美国的投资脚步，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些得到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支持的企业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相同领域的美国公司造成不公平竞争。正因如此，监督美中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2016年底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通过修改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为该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辩护。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y do not act purely on a commercial or market basis.
国企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举措不纯粹是基于商业或市场原因，而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这在中国政府的十三个五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都有概述。
谢伊补充说，实际上私企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私企同样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且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从限制国企在美投资下手最合情合理。他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1970年代曾经随同基辛格访华，之后访问中国不下100次。他指出，很多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美国都有投资，只要他们遵守美国法律，从事的活动是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并且与美国公司公平竞争，那么是不是国营企业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们能否被允许在美国投资的标准。据霍马茨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私营领域，而众多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企极具创业精神，他们寻求在影视、娱乐、食品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霍马茨说，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mpany and on the investment. There shouldn't be a blanket rejection.
我认为这其实要因公司和投资而异，不应该对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一概加以拒绝或限制。对于中国国企实施一刀切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这个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公司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多元化的，而且运作也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我不认为这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霍马茨指出，美中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尚需时日，为避免误解和促成双赢，双方应该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识，使两国公司都有机会在对方国家投资和发展。霍马茨表示，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目前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说，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针对美中贸易的强硬言辞来看，他至少有可能把投资和贸易问题作为筹码，增加他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主动权。理查德·伍德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laza 建筑公司的总裁。2014年4月，该公司被中国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洲的全资子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以444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伍德希望这个成功的收购范例能够继续下去。
You know, I do worry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ts even more tense.
我很担心美中关系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更加紧张，因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人们不再愿意和中国公司做生意。这个情况尚未发生，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政府之间的误解有可能断送本来蒸蒸日上的关系。
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布鲁斯特认为，川普政府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
：“Because the president-elect did make a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把美中贸易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受到严格审查。我们同时必须记住，很多投资是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帮助创造了就业，扩大了企业的市场。
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关传播资讯公司戴伦·施奈德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罗伯特·戴伦·施奈德说，他不认为川普上台后会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而且也不会接受有关阻止中国国企购买美国公司的建议。但是他在看待每一笔与中国的交易时，会考虑到给美国带来的影响。 戴伦·施奈德说
It's going to be a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for the Chinese and everybody else, by the wa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not to say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更加的艰难。这不是说投资就不继续了，而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无法预测的问题。
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也经常说，他希望让人们无法预测他所做的。正是这个无法预测性，让人们对美中的投资和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每年的一月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日。这一天，美国人纪念跟庆祝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跟偶像人物小马丁·路德·金的精神遗产。他在1968年遇刺身亡。在全美国各地，人们以庆祝游行、邻里活动，还有社区服务项目来向马丁·路德·金表达敬意。这位浸信会牧师在1964年因为推行非暴力抗争活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已故遗孀克雷塔·斯科特·金曾经写道，马丁·路德·金把希望和治愈带给美国。这个节日是庆祝他的人生和精神遗产。他提到，马丁·路德·金以身作则，教导人们有关勇气、真相、公正、尊严、谦卑和服务的价值。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一会晤了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讨论投票权的问题。会面之后，马丁·路德·金三世对记者说，这次的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川普保证将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发表的向司法独立、宪政民主等西方错误思潮亮剑这样的讲话，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反弹。在网络一片批评声中，有律师发起了百名律师敦促周强立即引咎辞职的联署寄信行动，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几个月前，因反对司法部九月初修订发布的律所管理办法，愤而递交注销执业证申请书的上海律师林李国，1月15日发表致周强的个人公开信，对周强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强调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的讲话进行反击。该信在微信上疯传，随后广州律师葛文秀加入，与林李国以此信为基础，16日共同发起百名律师要求周强辞职的联署活动，希望到1月18日中午截止，将征集到的有100名律师签名的公开信直接邮寄给周强。公开信强调，司法独立是全球共同认知，没有所谓东西方之别，而中国也签署过确认司法独立的国际宣言和声明等。因此，周强向司法独立亮剑之说，假借西方之名污蔑司法独立，给中国这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国际负面影响。公开信还表示，司法独立符合中国现行宪法，对共产党主政并无妨碍。改革开放以来，从没有高层领导人敢在公开场合说中国不需要司法独立。而周强的向西方司法独立亮剑论，把党的领导与宪法法律对立起来，给外界共产党只讲专政不讲法治的错觉，损害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属于严重违宪，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林李国律师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向司法独立亮剑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和负面的国际影响。他说，
从国外也好，从国内也好，给大家造成一个最坏的印象，就是说，一，中国没有司法独立；二，既然没有了司法独立，那么中国将来的法律法治会不会有非常大的倒退？实际上来讲，中国的司法腐败又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其二就是说他的身份很特别，而且他这个话是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工作会议上像部署工作一样部署下去，等于说全国的法院都按照这么一种思路来处理司法审判的问题的话，造成的一个整个影响就非常的恶劣了。
林礼国律师由于对中国司法腐败的厌恶，尤其是当局近年加大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控制和打压的愤慨，几个月前要求注销自己的律师执业证，离开了所在的律所。林礼国表示，他这次发起要求周强辞职的律师联署信，不担心来自司法部门或其他方面的压力。由林礼国等人发起的联署信还表示，司法独立具有中国特色，不等于说不要司法独立，而司法不独立，法律的公平公正将成为泡影。周强的讲话会给个别党的领导干部以党的代表身份干预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给党抹黑，同时又给社会造成思想混乱，破坏中国的法治进程。在周强有关对司法独立亮剑说引发外界强烈批评之后，最高法院官方微博近日连发五篇文章反击，为周强的亮剑论洗地或解化。据悉，林礼国等人将在星期三中午后公布参与联署的律师名单及联署信的最后定稿的主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对未来台湾外交做出了两项宣示，他强调台湾将要走踏实外交，改变过去单向援助的做法。蔡英文还表示，未来跟友邦的合作将把产业跟市场发展列入考量，努力让台湾走出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对中美洲四国九天的访问，星期天晚间抵达桃园机场后，对台湾的外交工作做出两点宣示。
经过这一次的出访，我也对未来的外交工作有两项宣示。第一，踏实外交改变过去单向的援助，采取双边对话寻求互惠互助的做法已经获得我们友邦的肯定，未来我们的合作计划不会减少，只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双赢的机会。
蔡英文还表示，台湾和邦交国未来的合作方案要把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一并列入考量。他说，在全球变化的局势中，台湾产业要布局全球，中美洲是具有潜力的一块。蔡英文说，这次对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瓜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访问实现了巩固邦谊，让台湾走向国际舞台，深化双边合作方案，为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人加油打气的目标。2008年5月20号，马英九政府执政之前，两岸在外交上相互以金钱外交挖角对方，一些国家也在两岸外交关系上左右摇摆，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在马英九执政的8年里，两岸外交休兵，双方不再以金元的名义挖角对方的邦交国。但是在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执政后，中国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政府开始在国际空间上进行打压，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上个月以金元为借口宣布同台湾断交后，中国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就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恢复了邦交关系。最近中国还要求同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尼日利亚严令台湾驻尼日利亚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对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对台湾的打压，蔡英文此前曾经表示，北京当局正一步步地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蔡英文说，尽管如此，我们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但是我们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蔡英文呼吁中国在一个冷静理性的基础上，双方坐下来好好谈，希望能找出一个维持和平稳定的解决办法。蔡英文在访问中美洲前后曾过境美国的休斯顿和旧金山， 蔡英文说，他参访了美国的一些产业，也同美方重要人士会晤。不过，蔡英文在机场简短的几分钟讲话中，没有提到是否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会面。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近年来出现了学生要求蒋介石铜像移出校园，甚至蒋经国的铜像遭到泼油漆的现象。国民党立法委员认为，大家应该理性讨论，相互尊重。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则认为说，政府应该积极推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立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校务会议日前通过一项学生提案，将组成委员会讨论是否移走校园内两座蒋介石的铜像。政大学生社团野火阵线去年曾经张贴28事件受难者的海报，被驻校警卫撕掉，引发学生抗议。抗议者称，蒋介石是威权体制的象征，28事件的元凶。1947年的28事件起因是警察取缔私烟，导致台湾民众不满政府贪污腐败，起身反抗。国民党随后派军队镇压。有关这起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以及元凶，目前仍然存有争议。台湾北部基隆碧沙渔港附近的蒋经国铜像日前遭到泼漆，铜像的基座贴了文章，写说蒋经国是特务头子，开启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等等。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委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民众对于过去威权时代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过用泼漆的方式来表达并不恰当。
铜像要不要移除这件事情事实上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是用这个泼漆的手法的话，我觉得似乎不太好。我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对于类似相关的议题可以经过大家更多元的讨论之后，那再由校园里，如果是在校园里的铜像，那由校园里的透过民主的机制再来去做后续的决定。
李彦秀委员还说，蒋经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推动十大建设，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以及在80年代末期推动台湾走向民主化，都应该获得一定的赞扬和尊重。国民党日前表态参选下届党主席的前副总统吴敦义、现任主席洪秀柱以及副主席郝龙斌都表态推崇并将继承蒋经国的精神。2012年台湾南部的国立成功大学经过一个学期的讨论，校务会议投票决定将校园内的蒋介石铜像移到校史室。在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各地都有迁移蒋介石铜像的情形，最终都集中在了纪念蒋介石的桃园慈湖，形成了大约160多座蒋介石铜像的纪念园区。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徐永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已经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执政党应该继续推动完成立法。
这样子有一定的层级，一定架构来处理这些对过去历史转型正义的需求了。那我觉得不要让民间有期待这么高，然后有自己发动这些作为，政府应该是很积极主动来处理转型正义的事情，这样才不会我们看到这些好像这些事件让人家感觉社会有些冲突跟不安。
徐永明委员还说，国民党一边在怀念蒋经国，却也有年轻人在表达对蒋家威权统治的不满，呈现了社会对这个议题出现两极化的现象。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推动转型正义是重要的任务，也承诺将召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公开威权时代的档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二三，梅雨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这次时事经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